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病情好转迹象稳固，医生解除不良预后的可能性。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带领圣座各部会首长举行四旬期毕竟神功，东方教会团体进入四旬期。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教授威斯基女士为教会社会训导词典撰写词条，有爱的再生能源团体。圣座新闻室3月10日晚上发布有关教宗方济各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前几天出现的好转迹象进一步得到巩固，例如血液检查、临床症状的客观情况以及对药物治疗的良好反应都予以证实。为此，医生今天决定解除疾病不良预后的可能性。然而，有鉴于临床症状的复杂性以及住院时出现的严重感染情况，接下来几天还需要继续在医院接受药物治疗。此外，10日上午，圣父教宗通过连线参加了在保禄六世大厅举行的毕竟活动，然后他领了圣体，到私人病房的小圣堂祈祷片刻。同一天下午，他再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圣座部会首长的毕竟活动。他一整天有时祈祷，有时休息。教宗方济各自2月14日起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接受治疗。3月10日晚上的公告呈现出希望的征兆，但无论如何都要谨慎且小心对待，因为即使教宗眼下没有危险，可是他的肺炎还没有痊愈，而且临床症状依然复杂。一年一度的四旬期圣座各部会首长毕竟于3月9日下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开始举行，由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带领，其主题是永生的希望。以下是此次毕竟的首场默想戳要。帕索里尼神父指出，教会的信仰建立在基督的复活之上，自古以来向世界宣示死亡之后的生命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承诺逐渐暗淡，如今与其说被质疑，不如说被漠视。面对这样的冷淡，信友蒙召重新发现永生的价值与美好，使其恢复真正的意义。这项使命在今年禧年以及当今圣父教宗所经历的深刻苦难之际显得尤为紧迫。本次围绕永生主题的毕竟灵修之旅，根基于基督信仰的启示。教宗府讲道神师表示， 我们首先从天主教教理汲取一些总结性的表述，它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概述神学思想。教理认为，死亡不是终结，而是通往永生与基督共荣的途径。这一概念源于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圣保禄宗徒在书中指出，借着圣喜圣事，我们与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相契合，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根据天主教教理，死亡之际，人将面临个人审判，即依据他是否接受或拒绝天主的恩宠而受到评判。然而，救恩并不局限于那些正式认识基督的人。凡尔大公会议指出，凡是遵循良知、真诚寻求天主的人，也能获得永生。教理强调，最后审判的标准并非仅限于外在的行为，而是取决于人是否真正活出了爱。正如圣十字若望所言，在生命的尽头，我们将按照爱接受审判。人的最终命运归结为三种可能：天堂、永罚地狱和最后的炼境炼狱。天堂是人类最终的圆满，与基督建立永恒的共荣，在他内找到真正的自我。地狱被描述为与天主的彻底隔绝。然而，教会从未明确宣称任何一个人确实被判入地狱。炼狱指那些虽然处于天主恩宠之中，但尚未完全准备好进入天堂的人，需经历净化的过程。也许正是在炼狱这一最终归宿的概念中，我们能看出基督信仰启示的独特性。这最后炼境的时刻，是灵魂彻底面对天主无限之爱的机会。教会关于永生的反思，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滋养希望，强调我们的归宿取决于我们如何自由地选择在爱中生活。真正的炼境不在于达到完美，而是在天主之爱的光照下完全接纳自己。超越我们必须成为他人，才能获得救恩的错觉。最后，帕索里尼神父说道，我们常常执着于必须完美，然而福音告诉我们，真正的不完美不是脆弱，而是缺乏爱。炼狱可以被视为最后的机会，让我们摆脱不够好的恐惧，平静地去接受自己，并将其转化与他人建立关系和共荣的场所。炼狱可以被理解为我们最终不再要向天主证明什么，而只是允许自己被爱的时刻。因此，永生不仅仅是未来的奖赏，而是一种从此刻便已开始的现实。只要我们学会在爱与基督的共荣中生活，最终我们的归宿不是写在恐惧中，而是铭刻在希望里。死亡不是失败，而是我们终于得见天主圣容的那一刻，并发现终结只是新的开始。与东方善会合作推出的3月7日每周东方礼教会新闻报道，世界各地的信友于3月5日周三进入四旬期。在一些东方礼教会中，四旬期是提早两天，今年在3月3日周一，即复活节前48天开始。在四旬期中，东方礼信友不吃肉类和乳制品，从午夜到中午守斋。在拜占庭传统中，四旬期以特殊祈祷为标志，比如每周一的隆重晚祷。同一周，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大 大总主教舍夫丘克对该国冲突的最新进展回应说，没有真相和正义，就不可能签署和平条约。他在每周为信友录制的视频中指出，乌克兰正在为生存而战斗，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要立场坚定，不畏世俗的强权，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炙热的心灵和钢铁的意志，以确保乌克兰的胜利。此外，特瓦尔主教在约旦主受洗堂举行的历史性礼仪中静默，他是天主教拉丁礼中主教约旦的代理，这是首次在这座新筑圣的圣堂内举行的静默典礼。这礼仪由耶路撒冷拉丁礼中主教皮扎巴拉书记主持，许多教会人士和外交人员参礼。转型成更可持续的社会模式是不可推迟的任务。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普通教育学和社会教育学教授威斯基女士在教会社会训导词典里阐述了什么是再生能源团体。她建议要建立再生能源团体并加以广传，这项工具有助于促进一种符合整体生态的文化和实践，加强团体的联系，在地方建设一些态度开放、包容众人的网络，为打击能源贫困做出贡献，减少消耗并降低供应的价格。威斯基教授引用教宗方济各的《愿你受赞颂通谕》，强调要对众多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将这股力量导入新的途径。提到有基层兴起的经验，维斯基女士表示，这是因为地方团体的渴望能创造改变，他们能激发更大的责任感、更强的团体感、更乐意保护他人、启迪创造的灵感和深爱这块土地。他们也关心未来会留下些什么给后代子孙。再生能源团体成为教育的空间，凝聚生态公民意识，培养团体和地方的归属感，并促成每天照料受造界的微小的行动。一些对我们周遭世界有直接和重大影响的行为方式，借着慷慨又体面的创意，形成一种生活的风格。威斯基教授最后指出，在整体生态方面，分享价值观并养成习惯是一项教育挑战，它需要以责任伦理和团结原则为核心的教育，好能重建关系网，催生出一种关怀他人、有爱且团结的新的人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北平的辅仁大学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第一任校务长，因为穆尔菲神父切切实实地 为其腋下人民之福祉完全牺牲了自己。现在他休息了，我们真切的祈祷，愿天主赐予他永远的安息。穆尔菲神父于1895年在美国芝加哥诞生，1921年进铎。之后他在38岁的时候，也就是1933年来到了北京辅仁大学。当时才过去了短短的两年时间，他便永远留在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在栅栏为穆尔菲神父立的墓碑很壮观，但没有保存，只有照片。在穆尔菲神父死后，修会参议会讨论了校务长的代理人选问题。与会者有严师神父、包润生神父、欧思德神父以及省会长舒德禄神父。因为再有三个星期新学期就要开始了，所以需要大家尽早的解决这个问题。修会参议会给罗马的总会长发了一封电报，向他汇报了有关的情况。他们建议说，因为大学从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所以最好有一个美国圣言会士来接替穆尔菲神父的职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德国政府严禁人们将德国马克带到国外，所以大学得不到德国方面的经济援助。由于李嘉士神父已于1934年夏天在山东去世，爱德华神父也于1935年6月返回菲律宾，桑达士神父与艾浩卢神父刚刚祝圣，仅于穆尔菲神父去世前几天才到达北平。现在罗施曼神父和我是辅仁大学中仅有的可供候选的两名美国人，另外又加上我的资格比较老，于是大家向罗马推荐我做代理校务长，来完成穆尔菲神父余下的三年任期。当罗马同意的回文来到辅仁的时候，严师神父、包润生神父与欧斯德神父一同来问我是否愿意担起这份责任。他们跟我讲明了推荐我的理由，他们还要求我接受这个任务，因为那是当时最好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让他们给我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我独自去圣堂祈祷，在那里我开始意识到辅仁大学校务长这个职务是一个极其繁重的使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回想起我在穆尔菲神父手下工作了两年，穆尔菲神父对我的帮助与恩泽是何其多。如果我接受这个职务，实际上我就是在帮助他完成未尽的事业。曾做过穆尔菲神父参议的严师神父也向我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我，以使辅仁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我祈求天主赐给我力量、勇气以及他的神佑，好使我能背负起这幅新加给我的轭。然后我去告诉参议会的成员说我愿意接受这个职务，他们向罗马汇报了我的决定，罗马在9月13日的电报中正式批复同意。新学年开始前的十天里，各种行政会议连续不断，全与学校的学业和经济问题有关。当圣言会士威廉·史密特神父 于9月20日抵达时，我与他讨论了他要做的一系列讲座。第二天早晨，我们举行的会议，史密特神父列席的会议，会上许多有关计划安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下午，我与陈元博士会面，向他通报了我们参与会所讨论的问题。9月23日，新学年开始了，人们在大礼堂里举行了开学典礼。陈元校长在向全体师生讲话时，宣布了圣言会总会长已经任命若瑟·韩克里神父接替穆尔菲神父，做辅仁大学的代理校务长。我在简短的讲话中，说自己对备选接替这份重要职务一事感到非常荣幸，并向校长、教师和学生们保证，我将尽全力不辜负总会长的任命，也将努力促使辅仁大学的既定目标得以实现。为这一目标的实现，穆尔菲神父鞠躬尽瘁，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心力。9月26日、27日以及10月3日，史密特神父做了三场演讲，他反省了中国学术界在人种人类学领域所占的地位。在过去的40年里，他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世界各民族信仰与习俗的资料，其中最古老的文化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模式。他相信这种初始模式最初源于亚洲，或者更确切地讲，源于中国的北部地区。在他最近所出的《神之观念的起源》一书中，他指出，为了给这个结论找到更为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人们还需要做很多研究工作。他希望辅仁大学在他所建立的基础上，以他的精神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另外，他还明确希望辅仁的一些毕业生们能去维也纳继续学习，在那里学生们可以在相关学校得到更全面的训练。他要求其他的圣言会士能继续他所开创的工作，直到有一天辅仁自己的学生回来挑起这副担子，这将是辅仁大学的一个特殊使命，这个任务将使中国受益匪浅。同时，他也会给辅仁提供一个激发某种具有创意的工作的机会。10月14日，燕京大学校长斯图雷登博士邀请史密特神父到他们的大学演讲。10月15日，陈元博士、沈坚士以及英千里邀请史密特神父、严师神父、我以及各系的中国负责人去吃了一顿中国餐。第二天，我们到火车站送史密特神父去天津。1936年的10月6日，圣言会团体欢庆一年一度的佳节。圣言会邀请了住在北平的满德仪主教以及其他传教修会的长上来共同欢度我们的这个节日。在茶余饭后，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与辅仁大学东面隔街相对的恭王府。传言说，恭王府的主人正在寻找一个买主。在场的人都说，如果可能的话，辅仁应该将其买下来，而成为辅仁的一部分。几个月之后，在蔡宁蒙席的帮助下，辅仁大学买到了这块地产。不管是从个人的意愿上，还是从所处的官方身份上， 他当时是宗座代表，蔡宁、蒙习都对大学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关注。这个地方后来被改成中国思铎书院，圣大雅伯是思铎书院的主保，人们修缮了原来王府的三个大庭院，其中两个被改成了实验室。原来王府中最精致的客厅成了圣堂，整个圣堂布置成了闻名世界的天坛的格局样式，中间是主祭台，15个中式小祭台依次排列在两边，这些小祭台是给到此来学习的神父们准备的。1938年9月8日是圣母诞辰的节日，另外还因为9月8日这一天是圣言会建会之日，所以大家都认为在这一天并在此地奉献第一台弥撒最合适不过了。圣言会是宋德刚神父，是曾经在山东工作过的一位极富经验的传教士，他被任命为新思铎书院的院长。1938年10月1日思铎书院正式开学，迎来了全国各省及各代牧区的很多思铎们。因为这些学生们正在接受教育等方面的强化训练，所以他们将是中国天主教学校教育中极为宝贵的财富。在这期间，教会的一些要人们曾先后来此书院视察，其中有北京的满德仪主教、天津的文贵宾主教、济南的杨恩赖主教、杜主教、教宗使节团的成员们，以及中国主教团的成员。所有来访的人们都对这项工程所取得的进展感到十分满意。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